等等，所以我虽然念过四个神学院，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来讲，甚至有听了觉得很好，我还可以把我念的四个神学院的解释可以把它丢到垃圾桶，不然我就不会再长进，知道吗？我就把过去听到的某个解释当作绝对，它就卡在那里了。所以我跟你讲有这样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节了齁，第三节。那这一节呢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道，这个说齁，道Logos 哈，希腊文叫 Logos， 说，说是很特别的一个动作，很特别很特别哈。说背后就代表什么？代表语言。我现在开始解释这个说哈，这个说。语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不能说动物绝对没有语言，我们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们听不懂动物的话，我们不能说它没有语言。但是我们到目前比较动物学看起来，好像人类的语言比动物的语言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动物的语言一般来讲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可是人类的语言呢，它可以赋予它很多含义，这个叫做 symbol 符号象征啊，这个很厉害哈，就是说你把一些喉咙的肌肉运动的时候，肺部的空气吹出来的时候，嘴唇还有你的嘴巴的肌肉互相的位置发出的声音，你给它某种意义。比如说啊，我们叫我你这个嘴巴尖尖的，然后就打开啊，声音出来就我啊，台语叫做呱，台语的呱，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声音是个个的声音，那是很特别的。台湾人就把那个呱跟啊大陆人的我只给相同的一个意思，他们的音不同，对不对？但是给他一个相同的意思。好，那像台语那个呱，如果说成呱，那就不是我，那是外面。好，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却赋给它一个意思，那承载的那个意思呢，就能够传达很多东西。那这个传达的东西，我们就叫做资讯 ，information。资讯，我们今天有电脑、有网络，你就知道资讯是很厉害的。其实电脑的资讯是用两个字母做成的，一个是 on， 一个是 off，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们厉害就是把那个电脑的 chip 哈，那个 silicon， 那个它里面的原子啊，它有办法用 on off on off 啊，就可以写很多语言。那我们讲的话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叫做 DNA， 听过这个东西吗？去氧核糖核酸，能够一点生化知道，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的，里面有很多资讯，好多好多资讯哈。Deoxyribonucleic， 其实它里面的字母只有几个，知道吗？萧玉应该知道哈，四个吧，对不对？哪四个？好 ，A G E C 嘛，对不对？啊 ，guanine、cytosine 哈，那 adenosine， 这四个去氧核糖核酸呢，居然可以组成，现在站在你面前，你每一个人。决定你是男生是女生，决定你的头发什么颜色，是弯的还是直的，决定你将来身高多少，决定你的 IQ 多少，决定你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决定你的很多东西，就那么四个简单的符号在你身体里面的不断的组合，居然可以含有那么多 information。 好，那我现在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你知道吗？你去乌来看那个瀑布，有没有瀑布啊？瀑布下面有没有石头？那个被瀑布流下来的石头，那么这里有一颗大石头，那里有一颗小石头，这里有一个尖的，那个圆的。哎，去那边看见这些石头，说哇，这些石头好漂亮，一定有人摆这样。人家会说开玩笑，没有啦，那个是水冲下来，这一块刚好冲到那里，那一块刚好冲到那边，没有人呐、啊，没有人把它摆上，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巧合，对不对？ how to come 哦 ，chance。为什么我们说它是 chance 呢？因为那石头呢，我们看不到的资讯，里面没有资讯 ，no information， 就是一堆石头摆在那边。如果你今天不是到乌来，你是到好莱坞，到 Los Angeles Hollywood， 那里也有一堆石头，你去看看，那在山边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可是你远远看去呢，那些石头呢，不是随便摆，那个摆成一个样子，那个样子是这样写的，那些石头这样写写。如果你看到这样，或是结构 Hollywood， 也是石头，一个一个石头，可是排出来就是一个 H， 一个 O， 一个 L， L Y W O O D， 你看到这样子，里面就有 information， 知道吗？也是石头摆这样，你也可以讲说啊，这个刚好风吹来吹去，石头滚来滚去，就滚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啦，坦白讲，我们平常讲怎么说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问题不是它摆这个样子，问题是摆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个。information， 知道那个意思吗？又要传达一个他要做生意啊，他要你来那边看花钱，所以他说 Welcome to Hollywood， 因为里面跟乌来的石头不一样，因为里面有资讯，里面传达就是语言，语言传达是资讯，资讯的背后就有一个我们称为要把这个意识表达出来，那个我们就叫做，那我们叫 subject， 一个主体，他的内心那里面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它就借着语言把它里面的意念表达出来，让对方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叫做沟通 communication， 用神学的术语来讲就叫做启示。启就是打开，示就是给你看，这样对不对？所以启示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它只是一个主体，是我们说上帝是绝对的主体，他是灵界，他是绝对，他没有身体，没有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上帝在想什么，知道吗？可是他一旦他开了口，他一旦出了声音，我们就有好像有一个管道，有一个门洞去看到，哦，上帝里面是什么意思。那所以启示，我们说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非常重要，就是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这么一个字叫做说，说就是启示，就是把内心的意念把它表达出来。人类是很特别的，上帝造了天地，天是灵界，灵界呢是因为看不到摸不到，所以我们很难去猜到底他们在想什么，除非他们愿意启示。那人呢，但上帝到物界里面呢，有特别有一群物界呢，他给他一个东西，就是把灵界的东西放到物界里面，那个我们叫做人类。对，人类是既有这个身体，但是他还有心灵啊，还有一个心灵的东西。那因为人类有这两个东西，所以要了解人类呢，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你看他的身体，身体有时候会表达一些东西，会不会这种没有经过语言表达的，我们就叫做非语言沟通。你听过这个东西吗？叫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个非语言沟通呢，就是利用你的眉毛，眼睛会不会讲话？女生的眼睛比男生会讲话，特别叫做腮板位，不晓得知道吗？什么话都没有讲哦，就是眼睛那么勾你一下，男生就昏倒了。对不对？眼睛会讲话，那个用非语言沟通。还有你关门的声音会不会讲话？关门的声音砰很大声，一般来讲是讲说我很生气，对不对？我们用那个声音。可是当一个人关走出去，门关得很大声，你说你在生气，有时候你会想错，也许是台风来刚好把那个门弄得很大声，他根本没有生气，有没有可能？或者他急着去，然后就是拖了动作快一点，根本他没有生气，这是误会。那如果要了解一个人，最好是他没有扭曲，没有遮盖的把他内心的想法用话表达出来，这样误会的机会最少。所以我们常常劝夫妻有问题上，劝他们说你们要学习沟通，要学习沟通，讲话听话，最重要是要把里面的心意啊，心声啊，里面的想法可以借着话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对我们的启示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 愿意让我们了解他的神，因为他创造宇宙的第一个动作是讲话，他用说来创造，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第一章第三节，你有讲义的话看讲义。那我刚才讲了半天就是要讲前面几点。第一点，上位格的主体，它是一个主体，它是灵，那它是有位格的，那么它是一个愿意自我启示的上帝。现在这个名词你们就懂了，就是表达而已，就是愿意把里面的心声呢表达出来，所以它是会说话的上帝。那它如果是一个位格的主体，就是它是有一个主格，是一个活的东西，那么这个既然上帝是有位格的主体，跟没有位格的客体有一个不同，没有位格的客体就是它是不变的，那既然是一个有位格的主体，就是它会变，会变跟不变差别在哪里？一般来讲佛教最高的存在是一个不变的，那个不变就叫做法。叫法。所以他们无限大的不是神，无限大的是法，所以无边叫做什么？佛法无边啊，无边的是法。那个法很简单啊，即使说破的也是很简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这个叫做公平，这样对不对？对不对？你做坏事你就遭报应，你做好事就遭好的报应，很公平，而且是铁面无私，一定有报。如果你看一个坏蛋一生都很享受都没有报，那佛法说没关系，因为有来世，今生不报来世报，反正一定会报，所以你不要担心，一定公平的，绝对公平的。那这个对绝对公平的对象来讲，你一点门都没有，你要拿窍吧，他有一个电脑把你那个 plus minus 记得很清楚，你欠人家多少来辈子要还，一定会还得清清楚楚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位格的。那我们相信的神是有位格，有位格就有一点我们可以稍微这个台语叫塞奶，塞奶国语叫什么？撒奶是不知道，叫撒娇齁。就是说为什么基督教强调可以祷告，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明明知道我做的事应该挨打，就是说上帝要打可以的，打小一点好不好？可以不可以不，我不要用竹子打齁，用什么打好不好？就是你会跟上帝，我们叫 negotiate 知道吗？会跟他讲，因为你相信我们所侍奉这个上帝是一个位格知道吗？是一个有主体的，他有可能讲到你看得那么可怜，好了，放你一马。做父母知道那个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你不会一直都不变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有时候会愿意跟孩子之间有一点互动，这个是那个有位格的跟没有位格的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哈。那提到说，上帝是一个位格的主体，他是一个愿意自我启示的上帝。啊，这个自我启示这个道呢？到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齁，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不可以换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那个上帝的话，那个道齁，那个道和合本的圣经的话是125页，那基本145页齁，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也许我从第一节来念，我用和合本来念。他说：“太初有道”，就讲到道那个话哦，那个道就是话，是上帝的话。话太初有道，道跟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太初跟上帝同在，那他一直反复讲那个道，几乎道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名词的位置，是很特别的。那讲到这个道。这个话不是一个普通的话，是一个有位格的话，它是跟上帝同在，它就是上帝。然后接下来就说宇宙的创造从哪里来，从道来的。他提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这个被造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用什么表达？用一个东西叫做光啊，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创世第一章第三节，上帝有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有光，有没有？他那个话一讲出来，第一个字就是光。那光代表的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说，代表的是生命，代表的生命光亮。那这个宇宙万物当中用光来代表上帝，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用。光是我们所有的当中一个奥秘。 光。物理学家研究光，研究到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光它是一种粒子，叫做光子哈。这叫颗粒说，好像电子、质子、中子。那光可以研究到它是一个很小的颗粒，叫光子。那里面有一定的能量，有一个 packet， 一颗一颗的，可以这样算的。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光不是光子，不是颗粒，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能，这个 energy form， 它是一个波，我们叫光波 wave。那光波就跟光子不一样，光子是一粒一粒的，光波是一个波，那个波就有波谷、波峰，波跟波还可以互相干扰，还可以折射，可以反射。光子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光子经过一个洞它就一直走，可是波经过一个洞以后它会扩大的，跟那个光线一样，就是水波啊什么完全一样，声波。所以光是很特别的东西，它好像同时具有两种在我们看起来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性质。那我们对耶稣最讨厌的就是说，基督教说他又是上帝，他又是人，那我们也是很头痛。就是到底他是你是上帝，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为什么你说他又是神又是人？哪里有这种存在？可是当我们想到光的时候，就宇宙物理学家说有一种存在是，他又是粒子，他又是波，这个粒子跟波没有互相排斥，同时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情形。那光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光是 energy， 对不对？所有的能量来源，所以圣经就用光来预表上帝，上帝的本质，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光。那光呢？光有一些作用，当我们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光给我们方向，这样的，对不对？一光一照，哦，我知道路在这里。可是当我们在黑暗中想要摸黑做坏事的时候，光就给我们曝光，这个就是讨厌，对不对？所以就看你这个在黑暗中的人，你是要寻找方向，还是要想要摸黑做坏？那么你对光的反应可能会有两化的反应，你会很高兴光，或是你会很讨厌光。做坏的人就不喜欢光，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我在美国哈，有两个年轻人，台湾区的年轻人，后来都作案被判刑哈，一个被判无期徒刑，一个被判15年。那其中一个因为本来在别的教会，那出了事情以后，常常有黑道的人到他家去找他妈妈，他妈妈就没办法，后来就搬家，搬到我们教会附近，后来就变成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我有几次试着去牢里去看这个小孩，去了解一下他的情形，他才知道他们那个很厉害。他们那个在亚洲人在美国还是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在学校在中学常常会被多数民族呢欺负，这样的情形会发生。所以呢欺负的时候就需要有保护者，那不幸呢保护者常常都是跟黑道有点关系的人，他们会出来保护同样的亚洲少数民族。那这个小孩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呢就被黑道呢就沾上边了。他因为他学校被受人家的保护，人家白人要打他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帮他撑腰，他就觉得很感谢人家的保护，也很希望能够加入他们。那个帮派的头头讲的条件也是很特别哦，他说如果你要加入可以，你必须要在几月几号以前签到哪一年出厂的什么颜色的 Lexus 两部，如果你有能力在哪一个时间之前签到，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能够拿到两部什么颜色的几年出厂的 Lexus 车交给那个头头，你就过第一关，就是说就是代表你既有胆识又有能力，又有勇气的一个人可以加入帮派。他们就要想办法呢，就是蹲在人家那个商店看有没有那个开这种颜色的年份又要对，然后就跟到人家家里面去偷的也好抢的也好，就是要这样去弄。那另外有一个就是玩的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在哪里华人常常那个钱都放在家里不放在银行，在台湾一样讲齁。那还有那个做生意的，他们卖那个电子那个叫什么晶片，那个卖那个电脑的那个零件那个片， 他那个很贵的东西也是都拿回家里，那个放在家的那个车库啊，就是他怕在公司被拿走，所以都拿回来，好像家里做仓库比较保险。哪里知道那个黑道的人早就知道啊，哪个家里有放多少东西，他价格多少，然后就跟他讲什么时候你们去搬。他怎么可以去搬呢？那个时间到五分钟以前呢，那个整个社区的电灯都打不开，电话打不出去。有一个做派人就负责那个时间对好，他们要去的五分钟剪断了，电话都打不出去，他们就大大方方的去搬大搬家搬东西，因为抓也不好抓，打电话打不了。那这个就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当小偷要偷东西的时候，他最讨厌有人光照他，对不对？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要帮人家偷车还是偷门，那看见一个路灯在那边，最好是拿一个那个啪啪啪，就先把那个路灯打下来，让它黑掉，你就是安心的做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吗？我们不喜欢光嘛，吼，所以光会引起讨厌的，吼，不一定都是很喜欢。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神是光，吼，神照光，吼，光是照亮这个世界，这个是好的，这个我们喜欢的。马太第五章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好吗？马太第五章十五节，和合本第五页，新译本第七页，在新约的部分提到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叫什么？照亮一家的人，对不对？所以光的第一个作用是大家喜欢的，就是照亮，让你希望看到哪里有什么东西，路怎么走的时候，这是你喜欢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不喜欢的。我们看约翰第三章二十节，约翰第三章二十节，这个就是刚才讲那个曝光，我们讲的曝光哦，这个人家不喜欢哦，因为你把人家的那个掀底牌嘛。和合本128页，新译本149页，这里和合本这样说：凡作恶的就怎么样光，恨光，对不对？不来救光，因为他的行为会受什么责备。受责备。那么那个新译本就说，凡做坏事的都很喜欢光，因为怕他的行为被揭露出来，我们就是被揭发出来，这个大家不喜欢，对不对？所以大家对光的反应一般来讲是两极化。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方，人对他不会漠不关心，要么就是很高兴，因为来了让我看到方向，要么就是很讨厌，因为来了把我内心的不好的地方把它暴露出来，我不喜欢。做恶的人不喜欢光了，不喜欢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好，那么我要讲这个第一节，第三节这里他讲到那个有一个公式，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光带来的一个公式。我用和合本来念，在第一页，上帝说，这是上帝的一个动作，他用说的动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的。所以上帝有两个动作，一个是说，一个是看，对不对？那么说的话就好像反应很快，好像我们打开关一样，要有光，那么他就说就有光，就是说那个很快，上帝说有光就有光。那做完的事情呢，上帝第二个动作没有做，是他说他就用看，他看他所做的这个光，看光是什么，是好的，然后就把光暗分开，然后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一天。所以呢，我的讲义有提到，这里有一个叫做 refrain， 好像我们诗班在唱诗歌有一个叫和或是副歌的地方，它是重复重复都重复，就是说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上帝看什么是好的，上帝就把什么分开，或是那个有时候没有，就上帝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上帝看是好的，然后就说有晚上有白天，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这是第三天。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一个 formula， 这一个公式，这个反复出现的公式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要传达的就是说上帝还叫做金乌告单，就是他能力很强啊，他要做一个事情呢，是我们叫做易如反掌，他只要嘴巴一讲事就成了， 上帝说就立刻有什么，上帝说就立刻有什么，这是第一个要表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第二个要表达的是上帝他不是工作狂，他不是做他马上做那个，他中间有一个那个休息休止符，他做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好像就把这个手牵起来，然后就不错，会欣赏一下他所做的东西，他会有一个我们叫 relax， 会高兴一下他所做的东西，会休息一下，这是很特别的。然后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有晚上有白天。好，那么你可以不可以说有白天有晚上？他要讲的是代表一个我们叫 rhythm， 知道吗？这个叫什么？节律，就是有上有下，有高山有低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rhythm。 那上帝要我们学到一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这两个东西，有工有游戏，有欣赏有休息，有劳苦有休息，这是一个 rhythm， 你必须要有这样你才会健康，知道吗？你不能一直做，你做做做你会受不了，身体会垮掉。那上帝他其实没有那个问题，他是上帝嘛，齁，他为了要 demonstrate， 为了要展示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样子，所以他特别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一直重复，我们说当一个东西一直重复就知道里面有东西啦，不然他不会那个 pattern 那个形啊一直在反复，就是上帝先做事情做完了，他就回过来会什么，会欣赏，会看，会享受他的工作的成果。然后他提到有晚上有白天，他也可以讲有白天有晚上一样一意思嘛，就是黑夜过了白天就来，白天走完了晚上就到，对不对？为什么他故意要把晚上放在前面？那一个解释就是说，休息跟做工来讲，休息比做工重要，你休息够了你就可以做很好的工作，不是你工作做到不能做很累了你只好躺下去睡觉，对，有白天有晚上就是强调白天，有晚上有白天就是强调晚上。有一句话叫做休息为的是走更远的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要赚的更多，我们慢慢慢慢把休息把这些轻松的部分游戏的部分当成浪费生命，我们不把它当成是人类要活得健康一个必要有的一个部分，我们认为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正事，就是上班工作赚钱那个才是正事。我们不晓得即使神到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定下的一个定规，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就是要做事但是也要休息，而且要 take turn， 知道吗？我们叫 rhythm， 有这样的一个 rhythm，春夏秋冬都好，白天晚上都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点。好，所以我这里提到有一个公式，神说事就成了，神看的是好，有晚上有白天，六天都同样这样子一个反复的出现。那么我解释那个好是什么意思，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良好，这个是好处，这个是道德性的好 moral， 这是 ethic， 这是道德性伦理性的好。第二个是美好，这是 aesthetic， 这是美学上面的好。所以有人说当圣经创世纪提到说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好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一个是对人类是好的，当你做一件事情对对方没有造成伤害，对对方有好处，我们说这一件是好事的伦理上的好， no harm 没有伤害，给对方利益，这是我们说伦理医学伦理的两大原则，不要给对方伤害，给对方带来好处，这个就是好人，这个动作就是好的动作，所以这是 ethic 伦理上的好，我们可以说良好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跟伦理没有关系，是很美很漂亮美好，一个 perfect 一个完成的，大家觉得可以享受，看起来赏心悦目，我们会很高兴的，那是第二种好，那个是美好，所以好有这两个可能的解释，可能的解释。好，那再来就到分开， 上帝把光跟暗分开。我们讲过，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分开是代表什么？要从这个混乱无章 chaos 要做出那个秩序 cosmos 啊，这分开的动作就是我们要把东西男的放一边，女的放一边，要开始做这样分离的动作，我们就开始科学是从这样来的啊，就是开始会分类。所以上帝开始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光跟暗分开。很奇怪的，上帝居然没有把暗消灭，上帝让暗存在，上帝没有光出来暗就不见了，没有，他说有白天有晚上，对不对？他把光暗分开，但是暗没有消灭。所以我们就活在一种紧张的关系，有光也有暗。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让我们有很多思想，就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受洗了以后，他的内心是不是神的光照到他的前来，然后他悔改了，他称义了，他里面还有没有暗？就没有了，完全光明，还是还有暗？还有吗？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所想要影射的，想要表达的，就是说神是让光照到黑暗里面，所以本来都没有光的，对不对？黑漆猫的，现在有光了，但是不等于有光，不等于没有暗，这样了解吗？但是把光跟暗分开，所以我们现在活比以前没有信耶稣更麻烦的状况。以前如果暗还是很和谐的嘛，这边暗那边暗，大家暗成一团，对不对？反正你暗我暗，大家都暗嘛，对不对？天下乌鸦，没有什么好难过。可现在那光进来了，所以这个暗碰到光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嘛。所以照理说，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难过一点，知道吗？因为里面的这一个东西，那个增长应该是增加，不是减少。因为光进到黑暗里面，所以光就会铺入那个黑暗。以前你认为这个没什么了，现在开始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个难过应该是一个成圣的难过，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再进一步讲，教会里面不是也是也有好的基督徒，也有不怎么样的基督徒，对不对？都混在一起。神没有说把坏的都把它杀掉，剩下好的，这样比较单纯哦。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点不好，如果不好杀掉以后就没有，连牧师都杀掉了，那教会算什么？空空的，对不对？上帝是很有慈爱，因为他要让暗留在光一起，他目的是让暗有机会变光，知道吗？他要慢慢 work， 他要慢慢的来做这个动作，那个动作我们就叫做成圣的过程，要慢慢磨啊，要慢慢磨哈，才可以把那个暗磨掉。再来。上帝的话，刚才讲上帝说齁，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上帝的话是信的源头。我们看诗篇33篇第9节齁，诗篇33篇第9节，和本680页，新译本691页，690页，和本680页。和本我来念，他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这里强调就是神的那个话是大有能力。那新译本就说他一发言就有世界，他一命令就有现象，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的话大有能力，他的话大有能力。好，那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光。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这里应该你们改一下讲义写9到10节，你把它划掉哈，应该是第5节哈，这个是有 typo 哈 ，typo。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和合本是新约345页，新译本是369页。约翰一书一章5节，这里提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用光来代表上帝，有两个意思，我们说光是好的嘛，它是对人类有利益的，或是它是美的，它是美的。 OK， 好，那么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嗨，
对。对。
对。
对。
这个就是基督教齁很麻烦的地方齁。就是讲到神有两个属性。刚才我稍微讲了一下齁，佛教是比较一致的，坦白讲从哲学上来讲齁，思想哲学来讲佛教是很一致，就是公义，不要讲慈爱，因为慈爱就不公义啊，真的对不对？好，嗯，跟怎么说，就是说该给他的就给他，这个叫公义，没有该给他糖果就给他糖果，这个叫公义，该给他竹竿就给他竹竿，这个叫公义，对不对？这个叫赏罚分明嘛，该给的都给，不该给的给，这个叫慈爱，对不对？本来不应该给，比如说这样讲啦，他上班做一个月的工作就一千块，做完一个月你该给他一千块就给他一千块，这个叫公义，对不对？该给给，但是你发现他老婆盲肠炎去急诊，你给他一千块他不够，这个老板就决定说这个月我给他两千块，那么那一千块就叫做不该给的给他，对不对？因为他做一个月就一千块嘛，那这个多的部分这个就叫慈爱，那对别的工人来讲这个叫不公平，对不对？对不对？他做一个月我做一个月，为什么他拿两千块我拿一千块？公平就是做多少拿多少，这个叫公平嘛。所以基督教讲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既慈爱又公义怎么有可能？因为慈爱跟公义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要并存有困难，所以要让它并存必须要同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在逻辑以外，你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你说它取巧也好，就是说基督教讲的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第一个奇怪就是说坏人不打好人打死，十字架讲的正是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把他钉死，然后让那些应该钉死的让他走，不要因为看在这个人的面子让其他该死的不让他死，这个叫岂有此理，这个是最不公义嘛。可是圣经就这样讲说神的公义就是用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这个叫公义？这很奇怪，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坏蛋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好人被枪毙了，所以他不必死，这个坏蛋如果出去继续做坏，那么那个好人叫白死，对不对？没有意义。那基督教做的很特别的动作，就是说当这个坏蛋他知道说另外一个好人为了他而被枪毙以后，他被这一个好人呢应该怎么讲感动，然后他要说那至少我回出去以后不应该以前那么坏，至少我应该活得不要让那个人死得那么冤枉，当你有那样的一点动机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福音啊，这个就叫做生命改变。其实每个信基督教的人，我们所讲的什么叫福音，就是坏人会感动到一个好人为我而牺牲，所以我今天我不应该继续坏下去，我应该有一点改变，那这个是这个坏蛋内心的感动产生的一种从里面发生出来的一种变化，那个才会久，不是有别的理由，那这个叫做爱，神是爱的爱，讲的所谓牺牲，那牺牲就是很奇怪，这是一个很不公义的现象，是没有错。所以神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那神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就给不管谁都给他？不是，他只给要的人，他给所有的人相同的机会，但是呢每一个人要自己决定要不要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笑基督徒都姓赖，我们当时有没有姓赖我不知道，我不是在笑，好，那名字叫皮，叫赖皮啊。佛教徒是敢做敢当，对不对？我做坏事我，对不对？我上辈子欺负你，这辈子我做你老婆，我给你洗衣服，我给你生个小孩，对不对？我陪你嘛，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陪嘛，所以这叫敢做敢当嘛，对不对？至少堂堂正正嘛。可是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呢，那坏事做尽了，说上帝啊拜托了原谅我，看在耶稣的面子你就饶我一次吧，这个叫基督教。 你要不要信？所以有一点自尊心的人是不会信基督教的。对不对？对不对？我自己赔嘛，为什么要跟人家赔呢？所以基督教的福音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讲到说，因为你赔不起，有人要帮你赔，你肯吗？那你只好信，不然怎么办？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哦，我还姓蔡，那更惨。好，还有问题吗？我不一定回答你的问题，不过那是我的想法。还有没有？我们还有几分钟？嗨，真的。
对，
你觉得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对不对？
其实神哦这样做有一个目的，要我们也要学习他的样。
所以基督教一个很难叫做饶恕，有没有？饶是超过公义的慈爱嘛。如果公义的话，应该是报仇嘛，对不对？有仇不报，非君子嘛，对不对？应该要摆得很平的。那神说你不要这样啊。而有人说不是，我应该报仇。那神说可以，那以后我就用你的原则跟你玩，好不好？你认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那所以神将来审判是根据你自己定的规则跟你玩游戏，这样很公平吧？好，因为你自己觉得说欠的应该要还清楚。耶稣不是讲一个故事吗？有一个人，人家欠他10块钱，然后他欠老板1000块，然后他说：“哎呦，对不起啊，我没得还了。”那老板说：“好，没不必还了，既然没得还，不必还。”就像现在 G7 对那个穷国说不必还了啊，那个人出去呢，人家欠他10块钱，他说：“哎呀，拜托了，10块钱我再还。”我怎么可以10块钱要还？怎么可以欠钱不还？那就是把人家脖子掐的，然后把人家老婆拿去做奴隶，什么就是一定要还，不还不清不悔。旁边人看了就讨厌嘛，说刚才他欠人家1000块，人家都不要他，人家才欠他10块钱，哪里有这种人？这个时候太过分了，当然就马上打电话跟那个老板说：“哎，你们那个人怎么这样？我叫他回来，叫他回来。”还你10块，哦，不行啊！刚才你不是说不必还吗？那可是人家欠你10块钱，你都要到讨到清楚啊！既然你认为欠钱要还，那你欠我钱是不是该要还？对不对？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很简单嘛。所以想一想，还是信赖比较好一点。就是说，我们对人家比较 nice 一点啊，嘿，这样我们要跟上帝祷告，也还有一点点可以讲的空间嘛。对，哦，有晚上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只是在讲有 reason， 有一个说法说不是，有 reason， 他也可以讲有白天有晚上，他不一定要先讲晚上，这是强调那个，嘿，这是那个休息的重要，就是我们需要。那上个礼拜不是讲默想吗？要你们练操练那个默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有一段时间安静亲近神的时间，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有方向力量，才会做得好。好，还有，好，是
对，
因为如果他既公爱又慈爱，他就不违背自己。如果他只是公爱，他又保持慈爱的话，那就是违背自己。如果他有 dual， 就好像说光电有两个性质，如果他是 dual 的性质的话，他没有违背自己。你现在是要拿他的公爱跟他的慈义来对立嘛？好，啊，神的公义跟慈爱怎么样不对立？这个我们逻辑上有困难。现在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既公义又慈爱，但是我们的逻辑会觉得说，公义就不应该有慈爱，慈爱就不应该有公义，这是我们的逻辑。所以圣经常常有很多是。让我们的逻辑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人到底有没有自由，那神到底有没有绝对的主权。那我这样讲，就是说神的自由跟人的自由怎么可能并存， 如果神是绝对的自由，那人就变成是傀儡。如果人有自由，神没有办法绝对的掌控人。你说神是万能的，可以控制一切，就这句话就不对。但是基督教讲说人是自由的，但是神又可以掌控一切，在我们逻辑上就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我们的自由是互斥性。在一个家庭，太太跟先生，如果太太决定要往东，先生要往西，他们又在同一步，那么除了把车锯掉以外，如果往东就不能往西，往西就不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我们叫互斥性，知道吗？很多夫妻出问题就是这样，因为两个在同一个车里嘛，那怎么办呢？就是两个方向又不一样，那听太太的就不能听先生的，听先生的不可能，太太也对，先生也对嘛，因为他们两个刚刚是不一样嘛。就是人跟神之间，神有办法让人自由，但是神还是自由不受亏，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个逻辑的层次。
对，
这是一个方法啊，你也可以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它就不对，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就是你把逻辑绝对化，就是说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逻辑来处理，我的逻辑不能处理的它就是不对，这也是你对逻辑的信念绝对化而已。那我自己对逻辑的信念说逻辑很好，在逻辑下我们要很小心去推论，但是我接受一个观点说它的线，逻辑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现象，有一些现象是逻辑以外，那不要讲上帝哦，就是人之间有一些东西，感情的东西是不讲逻辑的，不讲理的啦，它是理由以外的东西，我接受这样的存在，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是比逻辑更复杂一点。好，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有一点点的学习。呀，是的，你圣经说有晚上有白天，有工作也有休息，起码你教我们学会怎么样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知道认真的工作，也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休息，好，我们的生命进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rhythm， 一个旋律里面。就是我们也为我们晚上所讨论的这些公义慈爱这个问题，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承认我们所说的有限，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神的性质解释清楚，就求你自己圣灵来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能够越来越知道。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了，求上帝你保护我们，让我们回到家晚上好好的有一个晚上的休息，明天我们可以认真的工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